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约书亚记啊。今天呢是要来读到约书亚记的第12章和13章啊。约书亚记12章啊，是对前面神吩咐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之后征战迦南，从耶利哥城开始到爱城。啊，到南方的诸王，亚摩利五王为首的南方的诸王，再到以那个夏所王耶宾为首的北方的诸王，一个征战之后的一个总结，战况的总结，12章。13章是对后面征战得胜之后一个分地啊，得地为业的一个开始。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第12到13章。12到13章的文意啊，非常的简单啊。12章呢，就是一个列表，讲到啊，神带领以色列人征战得胜，在约旦河东岸，在约旦河外啊，日出之地，击杀的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珊王噩。那么，在过了约旦河之后，从耶利哥开始，第一个是耶利哥的王，第二个是爱城的王，啊，一直到24节德撒王，共31个王。所以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约书亚记12章，就是耶和华的军队，神率领耶和华的军队击杀迦南地的诸王啊，算上约旦河两岸的啊，可以是33个王。12章在记载这样的一个战争的一个总结的时候，重点的强调的就是杀王啊。我们当然知道，不仅是杀王，而且还夺地，啊，而且也击杀了，啊，一切凡有气息的，凡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约书亚都这样去行。那么13章呢，1到7节讲到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注意，这里叫未得之地，并不是没有应许之地，是已经应许了，是在应许之地范围当中，但是还没有得的，还没有得的地。这里讲的范围啊，腓利士人全境等等等等，山地的还有什么样的居民？但是这些地，神吩咐约书亚说，你只管将这些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因为这些地是应许之地，是应许之地。以色列百姓12个支派啊，当然有2个半支派留在了约旦河东，你都要将这些地分给约旦河西的9个半支派研究为业。那么从第八节开始到13章的结束，是先分的约旦河东岸的2个半支派的地啊。所以从文本上，这2章的内容是非常清楚的。12章是对前面战况的一个总结，神的百姓击杀迦南地诸王一共33个，在约旦河两岸。13章讲到了有一些未得之地，但是未得之地仍然需要研究来分。然后后面的13章的后面，首先分的是约旦河东岸的两个半支派的啊，然后从14章才开始分约旦河西岸的这样的一个地。好，文意上非常清楚，基本上几句话就可以把它讲完了。 但你们有没有看到属灵上的重大的信息？到底在讲什么？圣经的信息到底在讲什么？这里到底在讲什么？这两章圣经基本上是约书亚记啊。如果之前你听过约书亚记导论，在约书亚记纲要当中是承前启后的。约书亚记导论一共分四个部分：过去，对吗？过约旦河，怎么过约旦河？战争之前的预备，得地征战，为业分地，最后是圣约。而现在这两章就是在得地征战的结束和分地的开始，请问大家，这里重要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圣经清晰无误的向我们启示了什么？而这些原则又跟我们现在的所谓的这些基督徒所信的差别到底在哪里？OK，好。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旧约启示的非常清楚，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神要应许给他所拣选的百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的应许之地啊。你看，迦南地，什么叫做应许之地啊？你们这个词已经念得很顺了。应许之地是对什么东西的应许？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实现。神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他的百姓的应许之地，神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他的百姓的产业在哪里？在迦南地。好，在旧约的框架当中，这是明确无误的。这个应许之地在迦南地，在地上。那请问？是不是到了新约？我们在新约的框架当中，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应许当中，所得的产业就飘到天上去了。你首先把这个问题先搞清楚。在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所以为的信仰当中，他们认为的信仰是什么呢？我将来是要升到的，天堂在哪里呢？在天上，虚无缥缈的。天堂在天上的这样一个定论，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所有东西，世界不是我的家，世界上的东西跟我也没有关系的，我反正是要登天的。死了之后，我要升到天堂的。天堂在哪里？天堂在天上，天上有永远的福乐。神赐给我的产业，神在新约的框架当中，借着耶稣基督所要赐给我们的产业在哪里？在天上。那是这样吗？旧约神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产业是地上的迦南地，然后到了新约，因着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恩典，所以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产业就在天上，然后地上的事情呢，跟我就没有关联了，是这样吗？所以以后的，等到耶和华审判之后，这个世界就被毁灭了，就被焚烧了，没有地上的事情，然后呢，就是天上，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一起登天教。当然不是，那圣经根据在哪里？圣经根据在哪里？ 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讲约书亚记这一段就是圣经根据，别人就会说啊，你这约书亚记是旧约。那新约不是这样子的，那圣经根据在哪里？所以你就要看新约的圣经根据，而且不仅要看新约的圣经根据，而且还要找到新约最后成就，完全成就之后的根据，不然又有人说这是分阶段的，明白吗？好，启示录，所以你要看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我把启示录第五章从第一节就开始读啊，因为启示录第五章非常的重要，我非常不喜欢只拿出几节经文就断章取义，也很容易断章取义。你从第五章第一节开始读，我看见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用七印全部封严了。书卷在圣经当中都是代表神的话语、神的旨意，书卷基本上都是指向一些未来还没有成就的旨意。然后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书卷，揭开那七印？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的，没有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啊，这里的那个信息非常丰富啊，我们在这里没有时间一一展开。什么叫犹大的狮子？什么叫大卫的根？这些都是要结合整个神在旧约当中的旨意把它展开来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他就是要告诉你听，这一位能够展开书卷的，能够成就上帝旨意的，不是神在旧约失败之后的 B 计划，而是神在从创立世界以先就开始订立的上帝必定要成就的旨意。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起来，他是被杀过的。你看前面讲到的是犹大的狮子、大卫的根，这是指旧约的预备，到了这里就是已经被杀了，这是新约的成就。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随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个主语是谁？是羔羊。羔羊是被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是被神的七灵所充满的。他要到普天下去成就上帝的旨意。这他要他所以这个书卷当中上帝的旨意，羔羊要成就的是关系到普天下的，不是只关系为以色列人一族的、一国的。这羔羊要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这个次序非常清楚的，这是父的旨意。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啊，24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进入。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说明什么？众圣徒祈祷是什么？祈祷神的旨意成就啊！这个跟罗马书第8章讲到祷告的含义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祷告所什么叫做祷告？这个圣经非常清楚啊，我这里就不再重复，讲了很多遍了。好，他们开始唱新歌，好，这首新歌非常重要。什么叫做唱新歌？圣徒们为什么要开始唱新歌？为什么这首歌是新的？因为这是由被杀的羔羊、复活的羔羊，这个羔羊被杀而且复活了，他所成就的。说什么呢？你配拿书卷，你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经被杀，你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你被杀是从各族各民当中买了人来，这就是你的旨意，你要成就的旨意是要到普天下去的。然后又叫你从各族各方各民当中拯救来的人买了人来，让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看到吗？ 在地上执掌王权。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地上执掌王权？因为基督已经掌管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所以基督用他的宝血从各方各民中买了人来，是要与他一同复活，一同作王的。然后这个时候才是颂赞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这叫七个啊，这里一共是七件事情，完全的荣耀归给他。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他要必定要得着荣耀，得着权柄，得着颂赞，一切的颂赞，直到永永远远。谁要得着？坐宝座的和羔羊。和羔羊，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奥秘，就是这个羔羊被杀，一直带着被杀的印子。他已经不是在回到道成肉身之前的状态了，而是一直是被杀复活的状态。这就是神的旨意。神在新约当中，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成就的，要买赎回来的，要赐给他们生命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在哪里作王？在天上地上一同作王。从来都不存在一个虚无缥缈的飘在空中的没有根基的跟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关联的天堂，从来都没有。神要赐给他的百姓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就是指向将来神要赐给他的百姓的国度的产业。这个国是要降临的，这个国就是启示录最后所说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天地都要被完全的更新，上帝的百姓圣民要与基督在这样一个新天新地当中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这个新天新地之外，就是地狱，就是火湖，就是审判。在城外的犬类都要进到这个里面，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都要进到他们的粪，就是硫磺火湖当中第二次的死。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非常清楚。我再讲一遍，一洗登天教这种是完完全全的异端。你以前所如果听到的福音是，你跟我做一次决志祷告，你借一个信心，你受一个洗，以后你就上了天堂了，得永生了，这是完完全全的异教，这根本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应许给你的应许之地，应许给你天国的那不能被重铸的财宝，为什么说那不能被所住的财宝在天上不在地上，并不是指他虚无缥缈的在天上，而是那个不能被神从所住的财宝，那个神的国度是要存到永永远远的，没有人可以夺去的。神国度的福分是与世上魔鬼所给你的万国的荣华、世上的财宝相对应的，那个是暂时的，那个是没有价值的，那是无法赐给你平安的，无法赐给你喜乐的，无法赐给你生命的，那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好，这是第一个要点，这是非常清楚的，这是我们以前讲了很多很多遍的，圣经一再的告诉给我们听，神让以色列百姓从迦南地开始，就是要征服全地的。从迦南地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从这个世界的中心开始。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这是上帝的奥秘。这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你并不知道。为什么不是从中国开始？ 为什么不是从非洲开始，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为什么神称呼在旧约称呼耶路撒冷就是中心？我们并不知道，这个也不需要去关心。但是要知道的，神要他的百姓从这一点开始去征服全地，将世界从世界的王手中把它夺回来。好，这是第一点，这第一点从旧约到新约是从来没有改变的。所以那些将基督教的信仰高高悬空在空中，根本不落地的，或者说貌似圣洁敬虔的说，我与这个世界无分无关，我之所以不去参与到这个世界各个方面当中去，因为我们与这个世界无分无关，我只活在教会里面，这些是完完全全的不符合圣经的信仰。好，这是第一点。这第一点我前面已经讲过很多遍了，但是今天的12章和13章，你们还发现什么重大的信息？12章、13章还发现什么重大的信息？我问你们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12章在13章前面？啊？整个约书亚记的核心信息，为什么不是以色列人直接进迦南地，不动一刀一枪，顺顺利利的去摘桃子，直接就分地？为什么在分地之前必须要先杀王？不是很清楚吗？12章是指什么？杀王。得胜，得胜之后才是分地。为什么这个原则到了新约，在很多的基督徒的眼中，你的生活是什么呢？你的生活就是借着一次角色祷告，你的生活就是借着所谓的你的信心。为什么我这里要一定要打引号？这是你的信心，绝对不是出于主的。因为出于主的信心，一定是带着什么征战，带着得胜，带着行动，要结出光明的果子。而从人来的信心，就是最虚无缥缈的，只是从自己人意当中来的，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然后还要冠以因信称义的名头，拿出各种经文来证明基督教信仰，这叫恩典。旧约反复告诉你听，以色列人得恩典得福分最大的焦点就是在于哪里？神生命记里面讲了什么？以色列人怎么样才能得福？怎么样才能得恩典？遵行耶和华的命令去行。昨天的灵修约书亚记11章15节，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去行的，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去行。凡约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去行的。你们对照一下我们的信仰生活，跟约书亚和摩西的一样吗？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旧约告诉给你听，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说：“你现在进迦南地，迦南地的事情全部都摆平了。”你们到了迦南地，直接就什么都不要去做，凭着信心，是吗？凭着你们在暗室里面的祷告，凭着你们的进食，进去就得地为业了，是这样子吗？不是，是借着征战，借着得胜，借着耶和华的率领，借着顺服，得地为业。为什么一定要在杀王在得地为业之前？因为很简单，这个地是被这些王所盘踞、所掌控的。不把他们赶出去，不把他们杀尽，怎么可能把地夺回来？好， 然后啊，约书亚记的这个第十二章的这个31个王或者33个王，它代表什么呢？知道吗？它代表什么？这个31和33个王，他们代表什么？然后呢，你如果读旧约，你就觉得这是代表迦南地的诸王，代表他们作恶了，他们在迦南地的罪孽满盈了啊，所以神呢要伸出审判的杖。这个呢跟我们现在是没有关系的，不能应用在我们现在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旧约啊，这是旧约，这是历史，这是故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整个圣经都只能成为一种知识，一种理论体系，它根本跟你现在的生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迦南地的31个王，这个列表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它直接指向什么呢？启示录16章，翻到启示录。启示录16章啊，我都要用启示录最后一卷书，新约最后一卷书来给你看到启示录16章。启示录的16章啊，12节，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是谁呢？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蛇、兽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啊，这个龙、兽、假先知三位一体的黑暗的势力，我们在启示录查经里面都已经讲过了。14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要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鬼魔的灵要去呼召谁出来？呼召迦南地的王吗？不是，要呼召普天下的众王。这场征战就是到启示录19章。翻到启示录19章，看到那个骑白马的，身上穿着溅了血的衣服的被杀的羔羊，万王之王。19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要聚集。那个地上的君王，他们的众军就是在万民、万族、万国当中的普天下的众王。20章启示录第20章第7节，那1000年完了之后，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撒旦出来之后，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你不需要去看所有，如果给你解经，告诉你听哥哥是谁，马各是谁，你根本就不知道。这种解经就一定是错的，因为他前面讲得很清楚，这叫四方的列国。什么叫四方的列国？就是普天下的众王。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要围困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这些都是指一件事情，这个都是指最后的征战。好，那我请问，为什么最后的征战面对的对手根本不是某一族、某一国的，而是普天下的众王呢？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的旨意，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启示录11章15节，这句经文你们应该，你看我从来没有到任何一个基督徒家里面去看过，你们在家里显而易见的地方去贴经文，你们贴的都是些什么经文？哦，爱是恒久忍耐，嗯。你们从来没有人贴这一句经文，这才是核心经文。第7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因为很简单，基督要在地上、世上全地掌王权。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神要把迦南地夺回来，所以必须要在迦南地杀王。神要把全地夺回来，所以要让基督的精兵与普天下的众王作战。普天下的众王就代表着世俗一切的权利，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一切的权利。好，然后诡诈的打引号的基督徒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在几重谎言，就其实他们都是属魔、属鬼魔的。他们不断的歪曲圣经，释放谎言。第一重谎言就叫一喜登天，一喜登天来吸引那么多的啊，特别吸引中国人。因为你将来要得的天堂在天上，跟这个地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的信仰跟生活就理所当然的把它隔离，根本不需要去应用。这第一，第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在教会里面就可以了，你在信心当中就可以了，你操练祷告就可以了。如果你操练操练祷告还能会两句方言，那就更加确定你就是上帝的百姓了。这是第一，第二，昨天我看到美国的那个名目啊，姓张的名目，我就不讲是谁了。这些都是邪门歪道。他做一个视频，标题就是什么呢？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了，上帝听全美国的华人的基督徒的祷告了，因为川普当选了。这种主流的教义在哪里呢？你看看跟圣经一样吗？我不要做王，我不要征战，明白吗？这些我都不要，为什么？因为这个风险太大。我们做的是什么呢？祷告，求神赐下来一个人来为我们做王，来为我们征战。现在的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你看我们只要祷告，上帝就会听。我们祈求上帝就应允，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现在美国人活不下去了，信仰滑坡了，我们非常忧伤，我们非常难过，难过怎么了吗？我们祷告，求神赐给下一个好的总统。你看中国人走到哪里，在国内祈求一个明君，到了美国还会祈求一个总统。我就早就跟你们说过，这些人呢，真的是恶习是不会改的，永远自己什么都不会，我自己什么都不需要做。然后呢，树立一个偶像出来。树立一个偶像出来。你们知道，川普如果在未来4年，当然他是一个美，他为了他作为美国的总统，为美国人去着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毋庸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知道他最大的敌人是谁吗？他最大敌人根本不是左派，他最大敌人根本不是那些跟他意识形态上相左的人，最大敌人就是那些所谓的川粉，川粉才是他最大的敌人。因为很简单，川粉在极大的诱惑川普，让他忘记自己的初心，忘记自己那种不要一分钱， 那种爱自己的国家的爱自己人民的那种初心，而到最后会变成被名利、被权力欲所吸，这是他到后面要跌倒的最大的危险。川普的信仰本身就不稳固，啊，当我看到那个美国那么多的所谓的各个宗派的名目啊，都为川普来按手祷告，在他竞选之前的时候，你们这些人根本不是在爱川普，而是在恨川普。川普需要的是明白福音，而你们却把一个人推上神坛。这些都是谎言，跟这个圣经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圣经讲的是什么？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约书亚都会去行；约书亚吩咐以色列百姓的，以色列百姓都要去行。这就是圣经所吩咐的。有谁是例外吗？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用宝血将他的百姓每一个人从万民万族当中买赎出来。耶稣基督的灵内住在每一个他所买赎出来的百姓当中。保罗说：“你们如今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如今却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不是保罗与基督一同活过，不是彼得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是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为王。”这些信仰，我刚才所指的这些信仰，都极大的藐视耶和华，他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就的旨意，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根本无视，把它当成粪土，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践踏基督的宝血，然后也根本无视耶稣基督在教会，在每一个他的百姓身上的权柄，无视他的命令，无视他的吩咐。因着这样的一种藐视，才会显然不结果子。这就是教会的现状。美国的教会真正的悔改，应该要为他们几十年以来纵容美国人犯罪，越滑越远，甚至背离常识。教会没有出声而悔改，要为现在竟然要寄希望于一个总统来用一些政策来拿回司法权、拿回立法权，来用一些法律政策来挽救美国，羞耻，因为他们要知道这些政策、这些法规。4年之后，如果另外一个总统上台，是随时随地可以废除的。选举4年一次，这只是人的一种制度安排，来不断的有一种纠错的机会。但是教会已经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面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是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这样一种职分，而失去这样一种职分。就与世人没有任何两样，基督不会与他的这样的百姓同在的。所以，约书亚记12章、13章，你们要知道两件基本事实：第一，应许之地在哪里？上帝赐给他百姓的产业在哪里？这第一。第二，以色列百姓得应许之地的前提是什么？是沙王征战得胜，这是他的前提。神根本不会拿着这些王的人头放在约旦河两岸，放在约旦河西岸去迎接他的百姓进来，因为耶和华爱我们，神爱我们。 所以他要呼召他的百姓顺服他的命令去行，因为这本身就是他造我们作为神的形象，能够借着从神那里所得的最大的福分。所以这就是你们要一定要透过圣经去分辨现在所谓你们所看到的这些网红、这些大 V、这些名目们，他们所讲的到底是不是符合圣经？你们不要说，哦，周围的人都是这样子，真理是在圣经当中，回到圣经当中，去问自己这些问题，这是关乎到你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最具体的生活的。人家说：“哎呀，每天最具体的生活，我今天做的不好也没关系，神会赦免我的，我只要明天继续做好点就可以了。将来你是要被审判的，你是要因着你每天的行为被审判。上帝的审判是要从他的家里开始。”基督所赐给你的信心，一定会带出对他命令的顺服的回应的行动，这是毋庸置疑的。不然，这个信心就不是来自于神，或者说这样的信心就是虚假的。求主来带领啊，基督的教会、基督的百姓，真的认识基督，与他一同复活。不与他一同复活，根本没有这样的生命；与他一同复活，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作王。就能与他一同作王，让他的国度降临，让他的旨意在地上成就。好，一起来祷告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是保守你自己的教会，因为你的教会是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你的教会是被你的圣灵所充满的殿。求主带领我们的脚步，在每一天的生活、工作当中践行主你的公义。因为这就是你自己的国度，你的国度必定会彰显你的公义、慈爱和诚实。求主实在保守你的教会，不惧火一般的试炼，可以站在世界的王面前宣告基督的圣名。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求。